好，我们请继续看163页。接着，我们从染净衣从心来说转。那一般的凡夫，我们的烦恼呢，都是业啊、苦果，都属于杂染的。那圣者的戒定慧，它是属于功德的。的功德呢，是属于清净的。可是，不管是清净或杂染，清净或是杂染的，都是以心为依止。那这个依止的心呢，在唯识学中就叫做阿赖耶识，那是心识活动的最维系的部分。那这个成为生死还有涅槃的枢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生死苦啊？就是因为心思中有很多的不净的种子。那这种子有生的功能呢？哈，怎么说呢？那由这个不净的种子升起的烦恼。那因为有烦恼嘛，有烦恼的助缘、润生、业，那有业又发，后来又发果，所以我们就遭受可能就是苦果。那如从不净的种子升起贪嗔等心烦恼心行这种行为，因为我们心是烦恼的嘛，所以于身口上的行为都是不清净的，就会做比如杀生啊、偷盗，乃至会骂人啊、说两舌等等，两舌等等。即使是做善的，因为都还有自我，以自我为出发，所以。这样子为出发，这种种子，事实上就是不净的种子的哈。从不净的种子出发，就算我们做的是善事，因为根本的烦恼是我嘛，哈，我见没有断除，那现行的就会是不清净的行为哈。那这不清净的行为呢，它又熏为成不净的种子。所以杂染种子的积极染心持种现行起现，就是种子现行了，现行又熏回成当成种子，所以这样因果不断延续流转生死苦海当中。那放这些种子的地方就是阿赖耶识嘛，吼，这个也是杂染心，从业。感报来说，就是受报的主体，这也可以说是意熟识。意熟识就是不是当下的，是过去。哦，可能过去是已经含藏或是累积来的，完全储存在阿赖耶识这边哈。从形成个体的小我来说，阿赖耶识的它是直取还有摄取的阿赖耶识。而被我见认为这个是自我哈，我再画一个图好了。我们可以想象，这边就是第八识，就是我们心识最底层的部分了。阿赖耶识，它里面有很多种子。那当然，这种子有不好的，也有好的。那种子起现行，那有靠烦恼起现行产生的业，那有作为嘛？那这些行为之后呢？假设你杀了人，起了杀业，这些行为之后，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嘛，我们做任何善恶行，它有一种业力嘛。那业力它还会有保持，所以你这个行为杀人的行为已经结束了，可是它业力还会持续。那这时候呢，这个留有余事的这个业力呢，它又回熏成另外一个种子，可是这个也是不净的，就是这样子 种子生现行，现行又回熏成种子。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吧？那我之前我有听过一个说法，之前刚好有在美国当交换学生，我们那时候那个学校的所长，他是用一个，他是这样子譬喻的，大家听听看，他是说就像我们电脑的硬碟啊，现在有人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有用电脑嘛，不一定，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用手机，对不对？好啦，就算少部分的没有用，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就像电脑啊的硬碟一样，我们今天做完什么事，是不是先储存在 Word 先储存了，那 Word 就存到我们电脑的某一部分，那改天或是明天我们需要在打字的时候，再把那份 Word 档从电脑的硬碟的某一部分把它叫起来再继续打。这有点像什么，就是本来是我们做一做，就是现行熏为成种子，那存在电脑里面嘛，那种子因缘具足了，有烦恼润生了，发业了，它又起了现行，就好像我们把 Word 打开又开始做我们的作业一样。那当然我相信电脑也是中性的，看你怎么使用它，有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恶事的。好，那这边阿赖耶识呢，我们刚刚有说到它是比较偏向就是不清净的比较多了，它种子是烦恼是杂染的比较多。可以吗？就是他，我觉得我刚听到那个所长，就是那个佛言，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学校的所长这么说明，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可能我不太会用这样去解释啊，他也是试着解释，因为在美国一般的人，不要说一般的人，就是研究佛学的学生呢，他们是不太会看汉译藏经，就是大正藏、高丽藏等汉译经典，他们很多就是靠翻译过去英文的，他们只是读英文的翻译，所以有时候翻译的时候也是，就是种子，他可能就是翻译种子，成现行，那现行又熏为种子，他可能就是这么翻，可是那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可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说法，就是蛮清楚的了哈。当然，如果要细部再去讲，可能不是那么机械式的，不是那么机械式，因为必须要很多条件的哈。好，那这个是从污染的意义来说，就是无始以来我们阿赖耶识它包含了很多种子，可是这些种子是不清净的，那不清净的种子怎么有办法成清净呢？那接着他要继续说了，在这一页的最后一段，依阿赖耶识而有杂染的种现不断，种子现行不断，那这样不是永远都没办法解脱了生死嘛，因为有这样子的杂染。他的解决方式就是说，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还有清净的种子，所以每一个众生他不是纯非啊，就是不是完全的善，也那相对的他也不是完全的恶了，所以在心中含藏的一切染净功能的种子，就是有清净的有杂染的种子，众生呢并不是没有清净的功能，就无漏的种子。请翻164页啊。但是呢是一直以来被杂染的功能，就是杂染的种子太多了，找不到清净的种子，所以才会变成杂染很多嘛，就是烦恼业苦现行，这样子一直轮回而不得解脱。那怎么有办法解脱呢？就是要设法把心中生产的清净种子把它发现出来。那用什么方法？比方我们先崇信三宝，听经闻法啊，持戒等等，慢慢转化嘛。就像我们走错路走错方向，重点是我们知道我们走错方向了，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走错方向，我们也不需要去改方向嘛。就是我们要先认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正知正见，为什么要听法，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走错方向就换个方向，走向佛道就好了。那依着佛法的修行方式呢，不断的熏修，渐渐的将杂染的能力减少，增强清净的能力，清净功能 的能力。那真的很强，就是一直把清净种子找出来，那发挥它的功能，那最后呢把烦恼的功能完全压服。那从无漏的清净种子现起清净的智慧等，那烦恼自然就会被拂断，就是转世成智嘛。世是有分别的，那智慧是无分别的，转世成智。那一向为一向是那个杂染法所依的杂染心呢，现在转变为清净法的所依，这个叫转依。那导师这边有特别说明，是究竟转，就是圆满的时候是在佛位的哈。证悟以后呢，清净的功德现前，那杂染的能力呢作用呢是暂时被压服，这还要经过不断的制服，那不断的跟烦恼搏斗，那到最后的时候呢，才能彻底清除不净的种子，得到究竟的解脱。那修持的方式，就是修行的方式呢，不外三学嘛，戒定慧啊，修六度四摄等等。所以大圣的涅槃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你转了，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说什么都毫无作用。事实上是你的那个，你可以真的降伏烦恼，断尽烦恼，就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转难成净，或转世成智。所以到时候呢，转世成智的时候是无分别的。那圆满的大智慧具足种种的立身妙用，一切清净的功德都有办法成就了。所以接下来导师就举阿含经，什么是清净功德成就导师就早上跟诸位分享过了，就是佛的弟子舍利佛，他回到他的家乡入灭，那他的弟子均体或是纯陀沙弥把舍利佛的舍利带回去佛陀那这时候去见佛陀的时候呢，那个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事实上跟注脚上是有一点点稍微不太一样，就是对象啦，也不是说内容，就对象。因为那个均陀沙弥很伤心嘛，那佛就问均陀或是均体纯陀，就是舍利佛，就是你和尚入灭了，那他的无漏功德、无漏的戒定慧还有深广智慧是不是都没有了，就消失了，都过去了呢？那这个沙弥就回答说没有过去，那既然生死苦灭了，一切功德都不是，那何必要伤心，何必要哭呢？所以就这个就是等同大圣涅槃，具足功德的见地了，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作用。那我刚说是因为注脚三十四这边的引文是事实上他刚导师说的那些话呢，是佛对阿难说的啦，在注脚三十四的倒数第三行，佛告阿难：汝莫忧愁苦恼，所以者何？说有违败坏法，何不怎么可以令他不破坏呢？这是没有道理的了。在165页这边呢，所以 基本上刚佛说的法的对象是有点不一样。那我早上有说嘛，在增压含就是一样有相有可以对应到，或是说类似的文是在卷十八四义断品这边，他有讲到类似的文。那一样说法的对象，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吼，纯陀或是均提沙弥，他去见佛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是见佛，是先见阿难。那阿难再把他跟均陀沙弥谈话的内容转述给佛陀，所以佛陀才是对阿难说。导师这边是就是有点直接跟均提沙弥讲，所以有点稍微不太一样。可是这有可能是版本上的问题啦，就是目前没有看到其他的版本。好，我们接着看165页哈，165页的第二行，约染净一说着重戒定慧功人的熏修，转染沉静，苦果消散，却具足一切功德。这边有点小，也是说，我们说转移有两种嘛，第一种是染净一，那染净一它是比较注重于修三学戒定慧的熏修，那让我们的不净的种子转为清净嘛。那全部转为清净之后，它事实上是具足一切功德，它成了一切佛。那成了佛，那可以敬未来际度众生，那可以随因缘随众生的感应而现身说法。这是染净一比较，就是导师这边有个小节这样。那接着继续看哈，转一的佛涅槃是以大菩提或是觉为本呐、啊，把大菩提为本，那彻证了无我法性，所以佛佛平等相融相入，具足一切功德的佛涅槃，彻证无我没有分别，所以从对立矛盾等来的一切痛苦都成为过去的，而且他彻证无我，他又具足了一切功德。好，接着是从约迷雾一说转嘛，吼，迷雾一之前画那个表是以什么为一啊？迷雾一是以法性或是空性为一嘛，吼。好。好，请接着看刮符二。好，刮符二。约迷雾一说转，那佛有无量的善巧，那为了适应另一类的众生，所以说了迷雾一。那这个一呢，就是有指法性啊，就是真如。那真就是非假的，如就是不二。这就是一切法空性，事事物物的实性啊，诸法的实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会有轮回生死？为什么众生还会一直轮回受苦？就是因为不悟这个法性，不了解一切法空性啊，诸法的实性啊，颠倒妄执，所以造业就受苦。若修持而悟证的法性就解脱了，那法性是不二的，所以说不二就是没有分别嘛，平等一如，再胜不增，再繁不减了哈。那心经也有说啊，就是诸法空相是不生不灭，它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是空性呢，本来是如此，但是因为无始无明嘛，吼，就无明有我见，不净的因果的关系呀、啊，迷蒙了这个法性，就像乌云笼盖了晴空一样， 虽然迷了，虽然是杂染的，可是一切众生的本性还是清净的、光明的，本来具足一切功德的。这刚我们注脚也有说到嘛，这是属于如来藏系，他立如来藏。虽然导师这边，就是说他是强调的部分是清净的，本来是清净的，只是暂时有乌云啊，或是有烦恼掩蔽而已。所以众生本来是清净的。那刚讲的那个是比较偏从杂染来说，新的杂染一开始杂染是比较多的。好，我们看一下166页哈。一般人都会觉得，在生死轮回当中有一个真常本净的自我哈，迷的是我，那如果悟了解脱了，还是这个我。可是现在是要说明什么呢？众生虽迷了啊，虽然是迷了，可是这常住真性不失，它也不会变。那这对于害怕空无我的，或是害怕或是不畏涅槃的众生，这样子的说法是可以让他信受，也可以使他信，就是适应他了，可以使他信受的。这边就有举啊，佛在世的时候，有外道对佛说：“哎，世尊啊，你的教法什么都很好，就是一点这无我太可怕了，没办法信受。”那佛就说：“哎，我也有说有我，那这个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外道听了就很欢喜，便能信受。这事实上在注脚37，这是有一个外道叫仙尼的哈。他说第一个就是其他的宗教师呢，那见现在是真实的我，如所知说者名断见了哈。因为那第二个呢，他是见今世后世真实是我，如所说者是名常见。但简单的说，他说：“哎，现在这个是真实的，那后来以后就没有了嘛，所以这一生没有了，就结束了，这是属于断见。可是如果今生后世都是真实的我的话，这个我就不变嘛，那这属于常见，永远都不会变，这属于常见。那第三师是怎么说？不见现在是真实是我，那命中之后呢，亦不见我。”是者如来，就是这是如来所说的嘛，哈，就是如来应等正觉说啊，宪法爱断，他断尽了他离欲啊，灭尽烦恼而得涅槃。可是像这个仙尼呢，这个外道出家人，外道的修行者呢，听到世尊这么说呢，他遂更真疑，就是他更疑惑了，到底那。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意思？因为一般可能，那时候印度的宗教师或是印度的社会概念、修行者概念认为，就是要么就是一个要么是断见，要么常见。可是佛陀讲的正好不是这两者之一啊，一说他现在这个世间上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那未来命中之后也不会有个我去轮回，因为我们说的是那种。由业力或是像这边的如来藏去轮回，它包含了一切的，像阿赖耶识，它包含一切的染净的烦恼种子去轮回嘛，它不是一个不变的个体去轮回的。那佛就接着跟这个仙尼说呢，正因真疑，你应该更怀疑的，你应该更有疑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甚深处难见难知。因为这个法呢是很难去了解、很难知道的。 应须甚深造微妙自道了哈，就是应该要甚深去观察，那要很仔细去观察，那聪慧所了就是要有真知灼见智慧才会了解，那一般的众生是没办法了解的哈。为什么呢？一般的众生呢，总是易见、易忍、易求、易欲，就是求不正确的了哈。所以注脚三十七这边呢，事实上如果对回去本文，事实上我觉得好像可以提供参考。那我们接着再继续看166页这边哈。那依照《楞伽经》说，由于众生害怕无我嘛，那为了摄影记我的外道，所以方便说有如来藏。众生迷了如来藏，受无量苦。可是如果悟了如来藏呢，变得涅槃，一切常住具足清净功德。所以刚之前也有说嘛，是法性嘛，是真如嘛，所以这个如来藏事实上也可以说是法空性的别名啦齁。那中国佛教界呢特别重视这个方便，所以他大大的弘扬。可是呢，这个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忽略了佛说如来藏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会落入跟类似外道的神我。应该要清楚的知道呢，这是佛呢为执外道的人所说的方便。其实如来藏不是别的，就是法空性的别名，必须通达无我如来之藏，才能离烦恼而得解脱。意思就是说，还是不能执着啦。我们一定不要说如来藏是本来清净的，你就认为你本具清净嘛。可是你要知道，如来藏实际上就是一切法诸法的实性啦齁。好，接着看第三个说哈。约法空性说凡圣本没有任何差别，都是本性清净，如虚空的性本明净一样哈。那众生众生位在众生位，因为有烦恼嘛，为五蕴的报身所蒙蔽，不能现见这种诸法的实性啊，就像明镜的虚空啊，或是没有被乌云所遮一样，就像月亮满月的月亮被乌云所遮一样。假设菩萨发心修习修行逐渐转化，一旦转迷成悟，就像一阵风把乌云散去一样，显露晴朗的天空一样。那云越散，空越显，等到浮云散尽，便显发了纯净的晴空，万里无云。这就是最清净的法界，也就是最究竟的涅槃。所以，就算是我们本境，我们还是要修行。这个就是要提，就是要我们自己要提醒自己的，就是它不是说，我们本境的，好像什么都可以不用修，是的，还是要去修行，才有办法真的把心中的烦恼，或是心中不清净的分子完全的断除。好，那我们看解说哈，解说167页哈。生死的根本问题就是我执来了嘛，所以 要了生死啊，必须要空去我见，或是断除我见。那这样子才能达到究竟的涅槃。凡圣的分别就在于执我跟无我，就是一个会执我，一个是没有我，就是无我。所以圣者通达无我，处处无碍，一切都自在。那凡夫呢，就会处处就是我们感觉上遇到境界的时候，都会对我们升起烦恼，就是好像是别人或是环境或是社会跟我作对，而事实上好像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本身有烦恼，不是好像真的不是人人都要为难你，人人都要找我们自己的麻烦。可是入了那个涅槃呢，事实上就没有任何的冲突，也没有破坏痛苦，一切呢就是永恒的。这之前说常嘛，安乐的就是乐，自在就是我，清净。那这些呢都是从体证空无我而来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这么说，对涅槃的理解呢，见解呢，就是痛苦的消散。那这样子的消散不是暂时的，那涅槃它本身它是无分别无分量，你不可以去分一份一份的，那是极尽平等的。在大小圣当中呢，都是一样，是从无我观提证这个无我光辉中消除，用这个光辉去消除个人还有自我的对立，就是我跟他人的对立。可是在大圣呢，大圣主要的特色是在悲智一如的净德随感而应，就是他除了消除对自我的对立之外呢，他还要因为有慈悲愿力嘛，他有慈悲心，他要救度一切众生，他用他的智慧方便去度化众生，所以是悲智一如的净德。他除了无我的光辉之外，他还要出来度化众生。讲那么多，其实最重要就是啊，就是涅槃不是要说明的，也不是靠想象而来的，是要去觉证它的，那实现永恒的平等和自由。那这些都是从无我的生慧去实践、去观察、去体证而来的。好，那君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先讲一下那个。早上好像早上我讲完之后有个学员来跟我分享。这个在156页哈，156页注脚16。注脚16这边有那个导师这边的本文只是说爱莫过于己嘛，那因为我看了一下这句话，事实上前三句都好了解嘛，就注脚16啊，爱无过于己，那财无过于骨，光明无过于慧，都很好了解，就是萨罗无过于见，这个不是那么好了解。那后来开灯法师还是学员有提供其他的版本呢，哈。那我看一下。我写一下好了。 实际上这个是有一个天子他来拜佛的时候，天子先说一个偈啊，所以我们先看天子他说什么。那时候在杂含经里面，他是天子先说嘛，所外无过于子，那财无贵于纽，光明无过日嘛，哈，萨罗无过海。所以我们在注脚十六，就是156页这边，那佛陀那时候就用这个去回答，和大家是说那样子。那这边就是爱无过于己嘛，所以就是跟天子不一样，财无过于骨嘛。那光明是无过于慧嘛，哈，就是注脚这边嘛。萨罗无过于见，重点是萨罗无过于见呐，哈。那后来，别义事实上也有类似的文，别义杂含经。就直接看那个有问题的那一句好了。可是那它别义的内容不一样。我稍微练一下哈，他是 他是这么讲的，就是佛的回答是所爱无过生，人教第一财是教，教导是第一财，那慧为第一名，语呢是第一缘啊，所以如果是对应杂含的萨罗过见，萨罗就是湖的意思啦，萨拉是湖的意思。或许，看起来萨罗是无过，就是湖呢，那在音译本，他是说，所有水当中呢，雨是最多的、最高的啦。所以或许啦，或许这个剑不知道是不是有字体的问题还是怎样。反正如果从其他版本看起来，好像是雨呢是流动的水来说是最高的哈。先这样子理解。好，还有没有问题？
这里有一个同学问，因为是课本的啦，所以由你来回答。课本的，就是这一章的啦，这一章下午上的地方。下午上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去了？157啊？哦，他问的是就是159这一句话了哈，159第二行。那同学可能有预习啦，他问说涅槃既然是容然意味不可分别，那为什么有诸佛菩萨的不同名号还有分别，就是为什么会有圣者的差异吧，我在想，就如果大家都是这些圣者都是七入涅槃，大家都是没有分别的话，那为什么还有诸佛菩萨的不同这样。
我相信这个是个好问题啊，对。好问题有时候都是没有答案的啊，没有。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啦，他是达到涅槃的时候是容一位嘛，对不对？容一位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文字去说明。可是你出来的时候，离开涅槃的境界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嘛。所以为什么要那么多佛号或是那么多菩萨圣者，因为他本来就是有佛了嘛。那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成佛要用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因为他是释迦族的圣者嘛，牟尼就是圣人，人就是圣者的意思，所以每个佛他发愿因地发愿的时候跟他的愿有关。那阿弥陀佛为什么叫阿弥陀佛，因为他有他的愿嘛，48愿，或是这个世上48愿有其他的说法，也有24愿的。所以我觉得佛的德号是跟他的愿力有关系。你也可以问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叫观世音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我觉得这跟愿力有关。可是这边所要讲的、所要提示的，就是说你到达或进入涅槃这个种状态吗？境界吗？他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说明的，就像。就像百川入大海，它虽然没有进入大海里面，它没有分，可是大海流出去到哪一个河、哪一个溪，它还是可以假名说，这个从哪个湖流到恒河，从这个湖呢流到了什么溪，一样是可以说明的。那我就是 看看能法师要补充一下。
对啊，我们就是《金刚经》也有这样子一句话嘛，说三乘圣者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无为法就是涅槃嘛，那涅槃它是融然一味，不可分别。但是因为修行者的体证啊的那个少量多量或者是圆满，所以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刚刚我们在课本也有看到嘛，空它本身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不同的容器，所以就成为不同的空啊。那所以我们课本的譬喻是阳光啊，对不对啊？阳光是没有差别，但是它照射什么进来呢，就成为什么的那一种不同的形状啊，或者是什么光啊，嗯。所以这个我想应该不会很复杂。再来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圆悟法师有发现这个注脚37，我现在看也确实是应该要更换一下啊。我们在就是课本的166页，如果按照上面的本文是佛对外道说嘛哈，但是这个是不是出自阿含经还有待考察。但是我们在前面啊会学概说的地方有出现类似的，大家可以翻一下课本127哈，127页课本127页的最后两行。那这里是提到了义不了义的抉择哈。那导师说，佛常宣说无我，但是为了引渡某类众生，有时也方便说有我，有没有？那这里的资料呢，引了就是注脚72，就是《大般涅槃经》这一段啊。那如果大家看经文倒数第二行，佛说，倒数第二行啊，我亦不说一切众生系无有我，我常宣说一切众生系有佛性啊。那佛性岂非我呢？啊，所以说我不说断见，一切众生不见佛性等等啊。那所以梵志呢，听佛说佛性就是我，所以他就愿意发菩提心，修出家修道这样啊。那所以在128页注脚刮胡二，导师说佛性是我是为了摄化外道的。所以这一些就是像我们后面所提到的啦，这些是方便中的方便啦。那我们在慧学这里已经有学到，就是要以了义教来抉择不了义教。如果我们能够信受这个无我的话，其实这个有我啊的方便说，我们不一定要经过的哈，因为它是适应一类众生。那再来之前有一个同学，好像是上周还是上两周，他有问我一个问题啦哈，我顺便在这里答一下，就是我们课本的129页啊，129页的刮胡一啊。那同学问到说，在定中观察觉者诸法实相啊，在就是刮胡一的最后一行，如定心成熟，能够在定中观察觉者诸法实相，即成修慧，有没有啊？那同学问说，在定中能修慧吗？能做官吗？不是要触定做官。那这一个其实是要分别说了。怎么说呢？就说在定中做观察是看你是什么定啦。如果说我们是欲界定、净行定，那是可以的。如果是根本定，在初禅里面是不可以，除非是大菩萨，大菩萨的话是可以。那如果一般我们禅定学的说明的话，在初禅是不可以，要在净行定就可以啊。所以在 南传大部分他们都提倡是初定做官，但是他初定做官不是说初道变成 散乱心啊，不是初道变成散乱心而做官，不是，那个就不成为毗婆舍那。所以南传讲的初定做官，他也是初道还有定的余事啊，就类似进行定的状态，那他不是安止的状态，所以他也可以做官。那北传讲的定中做官，那当然要分别说，如果是大菩萨的话，他当然定中也可以起什么就是在种种三昧他也可以起很多如幻的善巧度化众生。那如果是一般说的话呢，他也是比较站在九住心之后啊，就是这一种欲界定就是进行定啊，在做观察这样啊，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哈，最少在北传来说，这里说的定心成熟啊，最低的要求都一定要到未到进行定就对了哈，这里的定心成熟，最低最低都要到进行定，未到地定，那就可以做这个真实的观察啊。好，那其他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圆悟法师的？
记得上次好像有一个问题，有没有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在那个71页啦，那是我71页，对，上次报告的那个。自己挖了一个陷阱让自己啊，没有，就是我那时候在那个注脚二的时候，注脚二十住毗婆沙论嘛，哈，还是你们都忘记了，忘记就，就是说我后来有说那个五个因缘啊，菩萨不舍恶人嘛，哈，对，那第一个是见小人法，就是他。菩萨他不重视小人法，这边小人法我看一下，我们之前编的那个讲义是说是声闻圣的法啦，因为他只是比较制度而已，没有去 度化其他众生。那第二个是贵大人法，那大人法就是菩萨法，所以一跟二是相对的，可以吗？齁，那第三个是畏狂诸佛，就是害怕欺骗佛，因为我们发愿要度众生，也是你说受菩萨戒啊，发菩提心啊，都是在佛前嘛，至少你都对佛说要度化众生，所以因为这样子你对不好的人也菩萨也应该要救度，不要说因为这个是恶人就不要救度。那第四个是知恩啊，哦，知恩就是知道众生的恩乃是很多的因缘，对菩萨有很多的善缘，所以要知恩去报恩。有问题的应该是第五个的，就是为是世间事故出世间，写一下好了。记得上次有跟诸位说明的是说，为了世间的事而出世间嘛，因为世间有众多的苦难啊。那我们看到恶人，当然知道他是不好的，可是相对的，我们有可能有一天也会是 作恶嘛，那我们也希望别人来救度我们。所以菩萨对菩萨而言，就是为了要脱离世间的种种苦迫，才要出世救度一切众生，也能一起离苦得乐。所以基本上是这五个因缘，他不能舍弃恶人，就是救度众生乃至恶人也应该要救度的意思。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参考哈，就是我们刚刚圆悟法师解释那个地方，就是所依有两种，有没有？哪两种啊？在第几页？在163页哈。那这个染净依跟迷雾依，它是一个是心，一个是空性，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导师没有引出处哈、哦。我们是上那个印度之佛教，导师有提到一个蛮好的观念啊。哎，你不用啊，你做。在导师在提到那个增长唯心论的时候呢，导师说增长唯心论它不是，就是说一般我们想的有一个如来藏。哎，它就成为增长唯心论。其实它有一个思想的演变，它不是一个如来藏就可以解释完整个增长唯心论的一个出现啊。所以导师有讲它的来龙去脉啊。其实它是从阿含经部派啊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对于就是阿含经的不同解读。那所以呢，很多论师后来呢就。研发就是解释出有增长心跟增长我的这种说法啊。那所以导师在印度思想佛教思想史呢，他说增长唯心论哈、啊，其实那个虚妄唯识论也是差不多的哈、啊。它有两个主要的思想形成的，第一个称为增长心。第二个是真常空，怎么说呢？真常心就是我们课本的那一个啦，染净依，这个是从部派就有了。这一个真常心是从部派就有这样子的学说，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有听过部派有说，有一个不可说我，有没有？读止部有一个不可说我。或者是正量部有一个胜意我，那这一种其实他们要安立这一种我呢，不可说我，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部派他们就是因为在部派的时候有很多人产生疑惑，说我们的业力啊到底要寄放在哪里啊？如果说无我在轮回、哦、业力是寄放在哪里？我们的记忆啊是寄放在哪里？你没有一个说明的方便的话，很多信众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如果你说无我，那我今生做善事做恶事反正都是无我嘛，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对不对？所以无我它不是佛法讲无常，无我它不是中断的，它不是断见、哦、它也不是常见。所以在讲这个真常心的时候，就是我们课本那一个、哦、就是在谈染净依的部分、哦，就是需要用到这个心，真常心，生命的延续呢，来说明我们转染沉静的一个方便案例。那真常空的话呢，这里就提到是空性，对不对？那这个空性呢，导师在印度之佛教有说，真常唯心论呢，他们不是只有这一个谈到心而已， 就是如来藏心，或者是说阿赖耶识，这样子就完成了，不是？其实他们还是有经过一个真常空的部分，这个就很少人知道。导师觉得，那这一个其实就是《般若经》所提到的，法性空啊，《般若经》所提到的法性空。那法性空的定义呢，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啊。那诸法实相的话呢，它其实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存在，对不对？那不管是谁体证，他就可以成佛。所以这种法性的存在呢，那有一些人就把它解释为实有啦，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嘛。过去、现在、未来，不管是哪一界众生，只要你能够领悟到这个实相，就能够成圣人，成为圣人。那所以这个实相呢，这个概念呢，就让有一些论师呢认为它是实有的。但是在般若经，其实这种法性他不说是实有的，他还是说他是一个不离开缘起的实相而已，他没有说是实有。但是到了真常唯心论呢，他们把这个法性空呢说为是一个实有的啊，实有的一个法性啊。那所以结合这两种思想，他才成为真正的真常唯心论。其实唯识学也是这样哦，唯识学讲的阿赖耶识，它也是刹那生灭，但是它有一个原成实空性，它是不可以灭的，对不对？所以它也是有这两个特质结合在一起的。只是真常唯心论跟虚妄唯识论，他们的心的安立跟空的理解还是有一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真常唯心论他们认为这个空是本具的，所以关键词是这个本具。凡是出现本有本具的，就是真常唯心论的思想，就是本来具有的啊。那实际上这个本具的思想在佛法来说，像楞伽经，它主要是要安抚这一些未无我具的众生，对不对啊？害怕无我的众生，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方便啊。慢慢契入真实的话，其实它还是要连这个空啊都要去除的，这个我执也要去除啊，所以它是一个方便啊。好，那我们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来在这里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我们的课程的圆满啊哈，就是因为我们上了三个月了哈，大家也很精进，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到今天就要圆满了，我们学佛三要的课程就是全部就是结束啊。那我们非常，其实我是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因为准备课程真的是蛮辛苦的啊。那再来呢，就是非常也感谢诸位能够出席我们的这个佛法课程啊，让这个佛法的盛会啊能够圆满。那所以我在这里呢代表住持还有我们所有的住众呢啊，还有各位的这种志工们啊，大家我们来感谢这一次的佛法课程啊。那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容。那我们下一期的课程是几号开始啊？9月2号啊。那下一期的课程就是我选了4篇文章啊，第一篇就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第二篇呢是叫什么入世与佛学啊，第三篇是大乘是佛说论，那第四篇呢就是平凡的一生，导师的平凡的一生。那因为我现在还在赶工啊，因为很忙哦，真的那个讲义还在修改，还没有修订完啊。如果修订完，我也会出成这个一本书，这样啊，下学期才给大家啊。那希望大家就是一起，大家好好的研读导师的著作，能够自尽其意啊，自利利人。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疑问？没有哈， 好，那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回向啊，嗯。好，请大家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